弟兄姐妹平安，小巴小龙，我们又可以在一起来听神的声音，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周你所赐下来的陀拉，就都有你的爱与心意在里面。就愿我们今天能够从可拉的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你的爱、你的心，让我们与你真真正正的对齐。至于主，你真的是看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你良善的仆人。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赐下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和讲的人，让我们真的是在今天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同盟齐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一转眼我们又来到了可拉。这一周的主题 Parasha 就是可拉，是从民数记的第16章到第18章，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章，但是真的是让我们有很多很震惊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第16章说到的是可拉党的叛变，审判立即的来临，百姓遭到瘟疫击杀而死，总共有14700人。到了民数记的第17章，神说我所拣选的那人，讲的是祭司，他的杖必发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悉，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而第18章是神再一次的颁布给祭司的职任，清清楚楚的每条都写在妥拉的上面。我们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犹太的圣贤在提到在圣经在妥拉里头所记载的每一个事件，并不一定会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这是一个什么样世代的犹太人呢？他们是那一代目睹在埃及有石灾，他们亲眼看到红海分开，他们亲自走过了红海，过了到海的那边，当他们回头，他们亲眼看到了海水淹没了埃及的追兵，他们亲眼目睹了西乃山神的荣耀，他们听到神如打雷的声音。这是一个接受妥拉颁布的世代，他们也亲眼目睹会幕的建立，他们也看见火从天降下来，神的安息降临的至圣所，与百姓一同住在一起，更看到在旷野，当他们抱怨没有水喝，神在旷野就赐下了米利暗水泉，当他们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清晨薄雾之中，神赐下了玛纳，神又用云柱火柱保护着他们往前行。这是一个神荣耀与犹太人同在的世代，他们好像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但是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有性情的人，有着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特征。当记载的妥拉的这个事件，不同于以往一般的那个抱怨，这一次可拉党叛乱不是因为没有水喝没有肉吃，好像这些都是注重那种物质方面， 是从人的最底层最基本的一个需求。每当百姓抱怨的时候，玛拉水苦不能喝，摩西就呼求耶和华神。当百姓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他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埋怨摩西将他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所以摩西又对他们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因为神在他们中间。摩西说，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神发的。这些怨言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对着摩西对着亚伦，事实上摩西说，这个怨言不是对我们，而是你们对神所发出来的。到了米利巴，米利巴我们知道这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开始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是不是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一连串的埋怨试探神，所以引来了一堆的灾难。但是这一次可拉的判断是从心，人的心出来的，是从一种嫉妒、渴望、自以为是、自傲而来的。我们要知道参与的这些人其实都不是泛泛之辈，或是社会的边缘人，非常底层的人。参与的这些人共有250人在妥拉上面的记载，说的是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有望，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那我们来看可拉到底是谁。犹太圣贤说可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尤其他在埃及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一个充满智慧充满财富的人。我们可以从立位众子的名字来看，他的儿子有格顺、歌侠、米拉利啊，我们知道祭司一定是立位人，而大祭司是亚伦。那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和有乌薛。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和细基利。所以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五节说，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毕。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可拉事实上在会幕的迁移搬迁的过程中间，他们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立位人为什么神这么样的重用他们呢？我们要回到金牛犊的事件，都知道从出埃及记第32章第26节，当金牛犊事件的时候，摩西就站在营门外说，凡属耶和华的就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犹太的圣贤就说，可拉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事实上他是来回奔波在各首领中间，告诉他们说，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你们做的，我要你们来支持我。我们听起来好像很熟悉，好像在竞选的时候拉票一样。那我们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他对摩西来说不是外人，他是摩西的家人，我们可以说他是堂兄弟。所以有些时候当这些叛乱是出自自家人的时候，听起来真的是会让人非常的痛心，是吗？而在这里可拉 一打，他们就聚集来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他们在讲专权，为什么他们说这些会众都是圣洁的呢？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遵守妥拉，神与他们同在。在过去几年，我们在脸书上面有个回归根源妥拉学习，事实上我们也碰过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善意的来做一些更正，或者是说做一些指教。我觉得重点不是在我们这文章写得如何，重要的是它里面的真正的意思，神的心意你是否明白，你是否因为看了这个回归根源妥拉学习而你愿意遵行神的话语，神所说的你就去做，你要遵行我的话语，你要守我的安息日，你要守我耶和华的节期，你有没有照做？所以在整个事件当中，当可拉与250位首领开会，他们就得出了这样的评语，他们认为摩西在神的话语上面加上自己的意思，这是他们反对。他们并不反对摩西五经，而他们反对的是摩西在神所说的话语上面加上了自己的意思。正如现今有很多的人说妥拉那是摩西时代神与百姓所立的约，已经过去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因为神的话语从来就没有过去，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而这个约一再的做更新更新更新，并没有取消。所以如果你说妥拉已经过去，旧约已经过去了，事实上这是一种亵渎神的行为。当可拉这样的说法，他撒下了分裂跟不和谐的种子，在当时的时代，在现今的时代也同样的分裂了神的子民，派系之间互相攻击，使神的心非常的伤痛。我们来看神的话，就是神的妥拉，出埃及记第19章第15节，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而出埃及记第19章第7节也说到，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神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出埃及记34章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妥拉里面我们最常读到的是，这是摩西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而妥拉是代代相传，摩西只不过是一个中间人，传递神的话语。他说他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但是有了神的话成为他的基石，所以摩西五经所写下来的字字句句都是神的爱，都是神的话。所以当可拉党说你们擅自专权，你们自高，你们超过了耶和华神的会众，请注意他并没有说你们超过了耶和华，而是说你们高于耶和华的会众。 这些指控所持的理由是对摩西律法妥拉的反对，其实中间暗藏着他们认为摩西指派亚伦和亚伦的后代承担大祭司的重要职任，即使可拉担任杠台圣所跟至圣所所有圣物的重要职分，事实上这个职分职任已经高过了所有的立位人。他们的抱怨其实是与神有关系，他们认为摩西在人的中间设立的阶级他们认为是不必要的，大祭司、祭司、立位人一直往下，特别是将自己的宗族高高的立为祭司，这是可拉的指控，超过耶和华的会众。这个强势的说法好像在会幕的搬迁过程当中，祭司好像不需要做任何劳力的事物，只有在献祭的时候，好像是在那个舞台剧上他们是主角，所以这就是造成可拉的指控的原因。但是我们来看，神拣选人，他事实上是拣选一个无我谦卑。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说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真正的谦卑，我们在5月29日安息日圣会的时候，牧师有非常清楚明白的教导。在诗篇第147篇第6节说到，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或许弟兄姐妹会觉得，当我们每年读到这段可拉叛变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读一个历史的故事一样，与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今天想从可拉的叛变进入到神的拣选，神拣选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从我们每一个人人性隐隐约约都可以看得到，第一个自我，认为自己凡事都比别人强，为什么我的遭遇比别人糟，自私，如果这个都是我的，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我应该可以在众人面前被高举。而叛乱的心是来自嫉妒，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还有当你有一丝的不满的时候，你所寻求的不是神，而是你去寻求人同党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一些拉凶哈拉就开始出来了，同党的密谋，还有一些奸诈的言辞，好像我们看到伊甸园那个蛇一样，他讲的是神所说的话，但是他的音调有了挑拨的语气在里面。还有再来就是指控，指控神所设立的仆人，这是可拉有的人性，同时其实也是我们有的人性。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事实上已经诠释了神所拣选的人需要的特性。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说到，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我们知道控告是谁的工作，那个控告弟兄的 撒旦，是撒旦的作为。神给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呼召，就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就像手有手的工作，脚有脚的工作，嘴巴有嘴巴的工作，耳朵有耳朵的工作。手不能对脚说我用我可以走路，脚也不可能对手说我可以用脚来拿东西，是不是？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呼召，是让我们连结能够完成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人开始在想啊，站在台上的那个荣耀如果是我有多好，我要成为众人瞩目，我要成为那个人，我可以代替他，听起来是否很像路西佛一样？他要的是人的崇拜跟人的跪拜，取代神。那我们来看摩西的反应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当摩西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在我们主的面前聆听神智慧的话语。所以当摩西起身，他就对可拉和他的一党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必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听了神的话，他说出了智慧的言语。当可拉党听到这些，摩西继续说，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义党要拿着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的。所以摩西将擅自专权这句话还给了可拉。为什么要拿这个香炉呢？相信摩西再一次的暗示着，在第一次献祭的时候，拿达亚比户他们献上奇怪的火，燔火，以至于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他们烧死。所以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苦口婆心，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你们在神拣选的人当中，你们担任非常重大的职责，办耶和华帐幕的事情，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的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事实上我记得在几年前一个牧师的见证，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只要在玻璃海后面远远往眺望着神，眺望着那个荣耀的主，他就心满意足。可是当他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回来再说的话就不一样了。他说我要在玻璃海的最前面，为什么？因为我要亲近我的神。所以你知道神拣选了整个利未家族，他也拣选了可拉， 是来亲近他，替他办事，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事。但是可拉并没有因此感恩，将荣耀归给神，而是他觉得他可以成为大祭司，来取代亚伦。摩西说，你和你的义党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所以摩西就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而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是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是小事呢？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剐这些人的眼睛吗？他说，我们不上去。到这里，所有的说辞好像针对摩西、亚伦，但我们知道摩西和亚伦事实上是神所拣选的，所以针对这些反对的话语，对神所拣选的人的器皿，实际上你是反对他背后的那个主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上了沙漠记上八章第五节，相似的场景仿佛再一次的出现。以色列人来到撒母耳的面前，对他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如果以色列人当时说的是为我们立一个王，那么神就会向他们显现说，我就是你们的王。所以第八章第七节说到，当以色列人到撒母耳面前要求立王的时候，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事实上，神一直就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是他们的王，带领着他们。神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的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个王会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就将耶和华神的话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要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马车前，又派他们做十夫长、五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要娶你们的女儿，为他们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将这些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少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所以神已经将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当你们立了一个王，这个王会怎么带你们，要撒母耳告诉百姓。他说，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必因所选的王，你们会哀求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但是百姓竟然不肯听撒母耳的话， 他们说，不然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可以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说到神拣选扫罗，而是透过了撒母耳。你可以看到，当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着仆人去找找那个驴吧。但找了几天没有找到，扫罗就对跟随他的人说，算了，我们不如回去吧，恐怕我的父亲不再为驴担忧，反而为我们担忧。这个时候仆人就说，这城里有一个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够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所以犹太人当他们发现问题，或是他们找到他们遗失的东西，或是他们遇到一些不能够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找先知或者说是先见。但这个传统并不是从士师才开始的。我们来看当出埃及记第18章第15节，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所以百姓来到摩西这边，把摩西当成先见或者是先知，透过摩西来求问神。所以当世代我们感觉到他们不是去问神，而是先去问先知或者我们说的先见。这个礼拜的 Haftara 是撒母耳记上第11章第14节开始，所以这个前面的故事之后，众百姓就到了基甲，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要立扫罗为王。所以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就献平安祭，那扫罗和以色列的众人就大大的欢喜。我们知道这是国王的登基典礼，何等的盛大。所以呢，12章第一节说到，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个王在你们面前。他说，我已经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扫罗的面前为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的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他说，若有，我必偿还。那么回头再看民数记第16章第15节，当摩西发怒，他转身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这个供物第一次出现是数祭，是讲出现在该隐他献祭的那个故事里面。所以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他说，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伤害过他们一个人。不管是撒母耳是摩西，两人都说明了自己没有贪婪或自私的欲望，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他们两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领导的神的百姓尽心竭力。所以当我们回到 Haftara 撒母耳记上12章说的百姓的回答，百姓回答撒母耳说，你未曾欺负过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的手里受过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百姓再一次的证明，成为撒母耳的见证人，撒母耳从来没有欺负过人，虐待过别人，那 不应该得的东西。所以沙漠就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我作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接着沙漠的主题就转到了摩西，回到了埃及记。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事，耶和华神从创世以来，神指派人来管理，不管是先知、仆人、士师，都是谦卑的人，从来没有国王的头衔，因为神就是以色列人的王。神造了一个泥人，对他吹了一口气，成了亚当。神要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修理、看守。所以每一个世代，神都拣选他要使用的人。所以撒母耳开始话说从前，他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说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的列祖就呼求耶和华神，神就差遣了摩西、亚伦领导所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使他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交给了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还有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因为列国的王，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鲁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然侍奉你。所以耶和华神就差遣了耶路巴利、比旦、耶佛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的仇敌的手中，你们才可以安然的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他说，现在你们所求所要立的王已经在这里了，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但是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然会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实际上感觉上撒母耳好像是在把一些典章、律例典章说出来，但事实上这也是预言了以色列人将要面临的种种的灾难。那撒母耳就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五旬节、七七节，割麦子的时间，也就是在西乃山颁布妥拉的日子，更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撒母耳继续说，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 犯大罪。这里神在提醒百姓，他的摩定耶和华的节期，他说我是你们的王，虽然我同意你们立王，但在这个 right time 适合的时间，你们需要与我重新 renew 这个合约，你们要重新的回到西乃颁布妥拉的那个时候，所以你们才能够得到保护和祝福。从人的王所来的没有办法保证让你们得到保护和祝福，所以撒母耳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这个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16节，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样，片山大大的震动。所以众民就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个恶事，但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不能够救人的虚损是无益的。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寻求的是神，还是寻求那些不能够救人的虚神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是无益的。当你追求了、寻求了，反过头来是一场空。那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寻求我们的神呢？所以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撒母耳，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就是这么简单。他说，所以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但如果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然要一同灭亡。这是整段哈夫塔拉撒母耳对百姓所说的，他告诉百姓，其实神早就是他们的王，但他们不要，他们要立另外一个王。那么撒母耳也告诉他们，当你们立这个王，这个王以后会怎么带你们，他们愿意。撒母耳再次告诉他们，当你们要求这个，其实你们已经行了大恶，虽然你们行了大恶，但我仍然要为你们常常的祷告。这就是一个先知，甚至我们说是一个代祷者的一个心态，不管这些人是怎样，我还是要为你们来祷告。再次回到民数记16章，我们可以看到第2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个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都灭绝了。启示录第18章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难。所以你知道，神正在呼叫属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出来，回到我身边，回到妥拉。你要从那个罪恶的巴比伦中间出来，要不然你要跟他们一同有罪，要跟他们一同接受他们所受的灾难。神正在呼喊。所以神所拣选使用的人有什么特别的个性？谦卑，这我们都知道。除了摩西，在民数记我们知道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所以在以赛亚书九章九节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们的王来到你们那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我们的耶稣啊，是何等的谦卑。而诗篇第十章第十七节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已经听见，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将他的妥拉告诉他们。如果你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没有办法读进神的妥拉，你没有办法将神的妥拉实行到你的生活，实践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诗篇117篇第六节说，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所以神所拣选的器皿，第一个，他是一定要是一个谦卑的人；第二个，常常俯伏在地。我们可以看到神所拣选的亚伯兰，创世纪十七章第三节，他常常俯伏在地见我们的神。民数记第十六章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亚伦俯伏在地。而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当约书亚遇到那个天使，天使回答，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当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第三个特性是凡事求问。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第二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是我们最熟的，有一件事我曾求问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凡事求问，就好像有一个故事，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这个太太呢就对先生说，家里面以后呢，大事你决定，小事我决定，但是我们家不会有大事。这个心态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凡事求问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王，让他来带领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凡事求问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必须要有的。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常常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仰望我们的神，瞻仰他的荣美，敬畏他，赞美他。第五个，要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诚诚实实尽心侍奉他，而且以我们的神的名为念。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五十八节说，这书上所写的律法，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所以我们的神他何等的在意他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不容被亵渎。所以当我们听他的话语，遵行他的话语，按着他的妥拉去行的时候，他的名在全地将被高举。所以诗篇六十一篇第八节说，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神所拣选的仆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 他们会带球带到不停止呼求，一直到神赐下话语来。就像沙漠说的，虽然你们行了大恶得罪了神，但至于我，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祷告到我得罪了耶和华。就像摩西，我们常常看见他的代求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在哈夫塔拉所记载的，虽然百姓得罪了我们的神，但撒母耳他并没有拿着指头指着别人，指着他们的不是，斥责他们，他用的是为他们祈求神。他所做的是使人合一，而不是撕裂，也不是拆散，不像可拉，他是撕裂拆散，使人不合一，这是属神的人所做的。更不要说到摩西并没有做什么，是不是神所吩咐的？更何况我们所看到的摩西并没有做什么不是神所，而可拉虽然他在整个神给予的职责中间，我们说他的位居显赫的地位，但是他的眼光从来没有从自己的身上离开。而他看到别人，他看见摩西，他批判摩西没有资格，他来往于众首领之间，挑拨挑起争端，形成对立分裂，造成地开口吞灭了这些人。但是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当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不料有云彩遮盖，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的门口。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两人就俯伏在地，看到神拣选的人特性，俯伏在地求。摩西对亚伦说，拿起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所以当亚伦照着摩西所吩咐去做的时候，这里说他站在死人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可拉事件，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所以当亚伦回到会幕门口摩西那里的时候，瘟疫已经止住。整个可拉的事件虽然只有在短短的民数记第16章记载着，可是却给我们有很多的警惕。我们要为神做事，要成为神的仆人，你必须要具备的很多特性。你要谦卑，你要不停止的代求，你要按着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去行，不可偏离。人如何的检视我们是否是耶稣啊的门徒呢？就从我们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我勉励各位，当我们说我们回到妥拉，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按着妥拉所说的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凡事要求问我们的神，不好的话语一句都不出自我们的口。特别是对我们，对一些传道人，他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不加以批评，遵照神的话语去行，一步一步神就必然带领我们走进他的心意，充满在他的爱中。第17章，在第17章记载着 当神处理完这个可拉叛乱之后，他所做的是他要让所有的会众知道他所拣选的人谁是他所要用的人，他就叫12个首领，支派的首领，带着他们的杖跟亚伦的杖一起放在法柜的帐幕里面。第二天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重要的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叛乱之子做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神再一次的颁布了亚伦就是他的大祭司。所以我们曾经说过，所有的大祭司都是亚伦的后代，祭司都是利未人，但是利未人不一定是大祭司，大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讯息就要结束。或许在过往当你读可拉的时候，那只不过是一个故事，但是今天我却要说，所有可拉的特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属人，我们是人的这个特性里面，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但我感谢神，因为他赐给我们一本可以遵循律例典章，就是摩西的五经妥拉，至于我们不但在我们的行为上面能够有所警惕改变，而且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在耶稣啊里面。感谢神为我们颁布了这个律例典章，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将一些过去的人所犯的错误在我们面前阐明，使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避免，我们如何跨越，更贴近我们神的心意。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夏巴沙玛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所读的可拉不仅仅是当世代所发生的事情，主，你也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你所要我们所做的乃是谨守遵行，尽心尽力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你的妥拉，让我们诚诚实实的来面对。主，我们求你再一次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常常在你的爱中享受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享受真正的自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不管我们处在哪一个时空背景，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健健康康 Shalom， 一直到我们去见你的面。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想